此刻是2024年的8月，在印度勒克瑙的一栋二层小楼里，一个女士正趴在卧室的床底下，她全身都在发抖，但是双手却死死地抓住手机，确保摄像头正对着自己的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电话那头的人命令她不许动，不许挂断，我们正在看着你。门外传来了脚步声，是她的亲叔叔来串门了。正常情况下呢，她应该出去迎接啊，但是现在她只能像一只受惊的老鼠一样往床底深处缩，她不敢发出一点声音，她在等。等了半小时，也许是一小时，手机屏幕上那个蓝色的徽章，印度中央调查局 CBI 的标志，就像一只电子眼死死地盯着他。这就是 Ruchika Tandon， 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经科医生。在接下来五天里，他将经历一场在这个时代特有的无声的赛博绑架。你可能会问啊，这么荒唐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发生在一个高知精英身上呢？如果你了解 Ruchika， 你会发现他简直就是完美公民的代名词。他是那种我们在学校里头最羡慕的顶级优等生，别人家的孩子，逢考必过，生活呢极其自律，每天雷打不动的两小时游泳，医院里连续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，晚上回家还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孩子。你看啊，他的人生呢像一台精密的时钟，每一步都踩在点上。他相信规则，遵守秩序，甚至呢有点循规蹈矩。但也正是这种对他人的信任，对规则的敬畏，让他成为这场骗局中最完美的猎物。这不是一个关于诈骗的故事，这是一个关于好人如何被系统吞噬的故事。在这1000公里之外，还有另一个女人 Piraya。如果说 Ruchika 是拼命的维护秩序，那么 Piraya 就是拼命想要打破它。她今年31岁了，在印度农村，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，那简直就是大逆不道。她去过大城市德里，见过世面，她涂红唇，穿匡威卫衣，在 Facebook 上写爱自己的鸡汤。可是现实很骨感啊，结婚后她被困在一个连必胜客都没有的小镇上，和婆婆挤在一起，每天都因为剩饭要不要喂牛这种琐事而争吵。她想要钱，想要更多的钱，想要那种不需要看婆婆脸色的自由。于是呢，当 Ruchika 在医院就此服装的时候，Piraya 拿起了手机，点开了 Telegram 上的加密货币群组。命运在这个时候埋下了一条暗线，一个想守住财富，一个想要掠夺财富。在这个猎手和猎物相遇之前，我们先要看一眼那一个猎场。过去10年呢，印度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——阿德哈尔计划。他给印度每个人都发了一个数字身份证，录入了指纹和虹膜。比尔盖茨都夸这是技术奇迹。有了它呢，你在路边摊买个煎饼都能够扫码支付，方便吗？那实在太方便了。但是呢，这里有个巨大的后门，你猜怎么着？有个叫 Barrett 的小店主发现啊，只要花 3.5 美金，也就是一杯星巴克的钱，买一个破解软件，就能在黑市上查到这10亿人的隐私数据，名字、电话、家庭住址全部裸奔。那个为了方便而建立的数字乌托邦，在这一刻变成了骗子们的自助餐厅。这也是为什么鲁西塔逃不掉的原因，因为骗子在拨电话前，他们已经比他更了解他了。回到2024年8月1号，早上8点，鲁西塔正准备去游泳，电话响了，这一个他永远不应该接起的电话。电话那头自称是电信局的，您的号码涉嫌非法活动，马上就要被停机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电话被转接了。这一次，一个自称是 CBI 首席调查官的男人，声音冰冷威严，你卷入了一场重大的洗钱案，你有22项犯罪指控，警察5分钟之后就会到你家门口。作为一个从未进过警局，连交通违章都没有过的良民，鲁奇卡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。他本来可以选择挂断，但是在那个精心设计的心理高压锅里，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选择，他听从了对方的指示，狩猎正式开始了。很多人会问啊，他是个医生啊，是个高知分子，怎么会信这种鬼话呢？各位，这就是这个骗局最可怕的地方，它是一场沉浸式的话剧表演。如奇亚被迫下载了 Skype， 在电话接通那一刻，他看到不是模糊的马赛克，而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警察局。对方穿着笔挺的制服，背景里有人在忙碌，有警用无线电的嘈杂声，甚至还有打印机在工作的声音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尖叫的两个字，权威。对方告诉他，鉴于他的社会地位可以免除坐牢，但必须进入数字拘留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，但是你被监禁了，70条规则砸向他，不许关摄像头，不许接别人电话，甚至连上厕所都要汇报。那个小小的手机摄像头变成了全天候的狱卒，他明明身在自由的家中，却因为对权威的恐惧为自己画地为牢。就在 Ruchika 被困在摄像头面前的同时，几百公里外另一个悲剧正在通过一根看不见的线与他相连。 Govind， 一个为了母亲致癌症而卖掉妻子嫁妆的农民，他急需要钱，哪怕一点点。同乡告诉他，去城里挂名当个运输公司的老板，包吃包住还有工资，包吃包住还有工资，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？但是绝望的 Govind 来说，这就是救命稻草。他被带到了德拉敦，签下了一堆他看不懂的英文文件。就这样，一家名叫 GKGT 的运输公司在他名下成立了。他以为自己在打工，实际上他在不知情中成为了骡子。那些刚刚开立的银行账户就像一个个张开的大口，正等着吞食 Ruchika 毕生的积蓄。 Govind 和 Ruchika， 一个是想活下去的农民，一个是想保住清白的医生，在他们两个互不相识的情况下，在这个巨大的诈骗机器中咬合在了一起。审讯持续了整整一夜。那个所谓的 Hana 警官是一个心理操纵大师，他不仅是在问案，他是在进行精神摧毁。 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？你最骄傲的成就是什么？整整500多个问题。他把 Ruchika 的心理防线一层层拨开，让他感觉到羞愧、渺小、无助。最荒诞、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发生了。Ruchika 提到他儿子有一个吉他演出，那个警官竟然命令他，那你现在就唱给我听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受人尊敬的神经科医生在凌晨的卧室里抱着吉他，对着手机里的片子边哭边唱三傻到那宝莱坞那首 Give me some sunshine。 在那一刻，他作为医生的尊严，作为母亲的尊严，全都被踩碎了。他不再是一个理智的成年人，他只是一个渴望被宽恕的孩子。而就在那一刻，骗子知道了他准备好了，可以收网了。第二天， Ruchika 走进了银行，他的任务是清空所有账户，把钱转入所谓的国家秘密监管账户，以自证清白。银行经理其实已经察觉到不对劲，他问，这是您全家的积蓄，您确定要全部取出来买房吗？ Ruchika 撒谎了，因为骗子警告他，如果泄密，他的家人也会被抓。这1170万卢比，大约13万美金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是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赚来的血汗钱。随着他颤抖的手签下了名字，这一切在几秒钟内灰飞烟灭。那笔钱离开了安全的港湾，冲进了一张无形的大网。钱去哪了呢？就在 Ruchika 走出银行大门的那一瞬间，一场惊心动魄的资本大挪移正在云端上演。还记得那个想赚钱的 Piraya 吗？他现在的身份是 P2P Auntie， 点对点交易大妈。他的手机疯狂震动，上游的指令只有一个，快，这笔巨款一进入 Govin 的那个傻乎乎的农民名下的账户，就立刻被自动软件拆分成几百笔小额的资金。 Piraya 指挥着大学生临时工，在几分钟之内把这些卢比全部买成了 USDT 泰达币。为什么是泰达币呢？因为它是加密货币，它是匿名的，它没有国界。当 Ruchika 开车回家的路上，他那笔传家宝已经不再是印度的货币了，它变成一串串加密代码，飞越了国境线，消失在柬埔寨、迪拜或者是某个不知名的海外服务器里，哪怕是神仙来了也追不回来了。骗局结束的第二天， Ruchika 终于做了一件他本来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情，打开 Google。 在过去五天里，他像个听话的小学生，甚至不敢上网搜一下警察的名字。直到现在，当他颤抖地输入数字拘留这几个字时，真相像洪水一样冲垮了他。屏幕上全是新闻，退休军官被骗，银行高管被骗，甚至是另一个医生被骗，剧本一模一样。这一刻比他躲在床底下时更残忍，因为那几天里他虽然恐惧，但他以为自己是在配合国家，是在做一个好公民，他还有一种悲壮的英雄感。但现在 Google 告诉他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机密，也没有什么特别调查，他只是一个被人耍得团团转的傻瓜。这种羞耻感比失去金钱更让人崩溃。报警后，印度警方的精英部队特别行动组 STF 介入了，他们动作很快，顺着电话线，他们抓住了中间人 Gopal， 抓住了想赚快钱的 Piraya， 看起来是大获全胜，对吧？但是在现在网络犯罪里，抓住这些人就像抓住了壁虎的尾巴。当警方追踪到 IP 地址的源头时，线索断了，所有信号都指向了柬埔寨，那里有个代号叫 Jack 的幕后神秘主脑。这个 Jack 是谁？没有人知道，他可能是一个人，也可能是一个团伙，甚至是一套自动运行的 AI 程序。在国境线面前，警方的执法权戛然而止。如期看的十几万美金就在这个黑洞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场骗局没有赢家，只有不同程度的输家。还记得那个为了家里挣点钱而去城里打工的农民 Govin 的吗？他没有拿走那1000万，他只拿到几千卢比的所谓工资。但现在由于账户是用他的名字开的，全印度的警察都在找他，德里的、班加罗尔的，传票像雪花一样飞过来。他不再是那个勤恳的农民了，在法律档案里他成为了诈骗犯。他坐在古道堆上完全想不通，我就想打份工养活老婆孩子，怎么就成为了罪犯？这是系统残酷，他保护不了 Ruchika 的钱，也保护不了 Govin 的清白。如果说 Govin 是无知的悲剧，那 Piraya 就是人性的荒诞了。当彭博社的记者在法院门口堵住了 Piraya 时，你以为他会忏悔吗？毕竟他的操作直接导致了一个医生家庭的破产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他在那里喝着酸奶，抱怨记者为什么要曝光他，抱怨这事儿害得他老公要跟他离婚。我的生活都被毁了，他对着镜头尖叫。他看不到 Ruchika 的痛苦，他只看到自己的麻烦。汉娜·阿伦特说过平庸之恶，在这个高度分工的诈骗链条里， Piraya 不需要亲手抢钱，他只需要点几下手机。这种距离感让他完全丧失了对于受害者的共情，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做生意的。一年过去了， Ruchika 最终只追回了不到 6% 的钱，但他失去的远不止钱。他曾经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人，相信人，相信社会，现在只要有陌生电话打进来，他就会心悸。病人多问一句病情，他就会怀疑是不是骗子在套话。那个曾经自信的、游得很快的、弹着吉他的 Ruchika 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惊弓之鸟。所谓的数字逮捕早就结束了，但在心理上他依然被囚禁着。他不再相信这个互联的世界，因为他看过这个世界的深渊。最后呢，我想说啊，这其实不仅仅是印度的故事，这同样的剧本啊，其实在我身上也发生过。当时呢，我接了好几个电话，这些个电话的那一端呢，就说啊，我的电话被涉及到参与了某些诈骗活动，或者是某一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为，然后呢，就要把我的电话转接给另外一个类似于警方的组织。每次在核对身份信息的时候呢，我都试图把这个东西录下来，但是呢，对方肯定听出来，我明显是知道他们是骗子，在跟他们玩，于是呢，就在中途把这个电话挂断了。我觉得呢，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，尤其是各种数据库经常会出现被黑客黑了的这个情况，对方知道你的个人信息，知道你的电话，知道你的名字，甚至知道你的身份证号，都不足为奇啊。 千万不要因为对方爆出来这些信息就让你觉得对方可能是真的，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，大不了就让他上门来找你吧，这个会怎么样呢？我还遇到过一次，一个明显是印度口音的人，他能够报出我的生日，报出我的家庭住址，报出我的电话号码。他跟我说呢，有一个包裹要寄给我，然后呢，这个包裹涉嫌里头有一些违禁的这个产品，马上要把我的电话转接给 FBI。我跟他说太好了，你告诉我是 FBI 哪一个部门的这个领导，我舅舅也在 FBI 工作，我正好可以跟他对接一下。然后对方这个印度女士就非常生气的跟我说好，把电话给挂了。我在互联网上有一个宗旨，就是说凡是涉及到要转账的这个情况，一定要多加100%的小心啊，千万不要被对方给骗了。我之前也做过一些就是跟骗子对话的这个视频啊，我回头会把链接放在这个视频的描述栏。就是这种情况下骗子威胁你啊，其实他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威胁你的。面对这些威胁呢，放轻松一点，对方不能拿你怎么样。很多时候骗子都是在 bluff， 因为对于骗子来说，他的时间其实也很宝贵，如果在你这浪费太多时间，他就失去了骗其他人的机会。那你觉得他有多大概率会真的去实施对你的报复呢？其实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。下次再遇到这种诉诸权威威胁你的电话，你不如跟他好好玩一玩，好好调戏一下他，这样的话呢，能够多浪费他一点时间，让他不能够去骗其他人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做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